新西兰储备银行10月6日将现金利率提高了25个基点至 0.5%， 并表示呢将进一步收紧，以应对通胀压力和冷却红火的房地产市场。我们看到同一天的澳大利亚银行监管机构审慎监管局呢，将住房贷款申请的最低利率缓冲呢从 2.5 个百分点提高到3个百分点，这释放出一个什么样的信号？我邀请悉尼科技大学建筑环境学院副教授施松博士给我们进行一个分析。施教授您好。
你好杰森，大家好。
您觉得我们澳大利亚的房地产市场有没有像新西兰一样价格涨得过快，需不需要提高一下利率，或者是通过其他方式来冷却一下呢？
看去年悉尼房价的涨幅来看的话，确实是房价涨得比较快了。因为从各种资料显示来看的话，去年独立屋的就是这个 house 涨幅的话已经超过20%。如果是超过20%的话，这个房地产确实是过热了。
审慎监管局呢是调了最低利率缓冲，预计将使叫典型借款人的最大借贷能力呢减少大概是5%。这个变化会对这个个人买房具体有怎样的影响呢？
典型借款人的话呢，它是按的就是房屋的中位数，就是这个 median house price 来定义，就是说如果是你以中位数这个价格来买入的话，你贷款的话现在就是80%，所以说你要自己呢拿20%作为 deposit。那么按照这种情况来看的话呢，你这个按照2.5%这个利率贷款，跟提升到3%这个利率贷款来看的话，可能会影响到你这个借贷能力，大约有多少？那么这么算的话呢，大约的话最大的借贷能力可能会减少就是5%。如果是说从现在就是中位数大约100万到120万左右的话，那可能会有5万到6万块钱这么一个借贷能力的损失。假如说大家都是借到最大值的话，那么你这个最大值减少了5%的话，那显然对房价的影响的话，显然也是会一个向下。房价呢，确实是有个3%到5%左右的这么一个影响。我在说的就是说借贷呢是整个房地产就是价格里面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但它不是全部的因素啊，还有很多因素来影响就是这个房子的价格，比方讲是利率啦、租金啦、移民的数量啦、工资收入的增加啦、就业率啊，还有就是建筑材料的成本啦，还有就是其他各个州房地产市场的情况，还有国际上一些房地产市场的情况。好，总而言之很多因素都会影响到就是这个房子的价格。
就是从这么多因素里面，如果让您挑比方说比较大的因素的话，您觉得会是什么呢？
最大的因素就是这个租金，另外来讲就是利率，这是这两个最大的。其他的因素的话你都可以加进去，借贷能力啊，银行放款你能放多少，这个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因素。
利率方面，我们看到在10月5号的时候呢，储备银行说还是会保持这个历史低位的这个利率水平哈。在4月份我采访您的时候呢，您预计国际旅行开放后呢，房地产市场会迎来一个转折点。您当时预计呢，独立屋价格可能会引号哈回落到达到一个新的平衡。留学生入境呢会带动投资进入公寓市场，公寓价格可能会有一定的上涨。现在我们看到是借贷门槛提高了哈。虽然说您预估可能会有3%到5%的这个住房价格的一个影响，是不是说对首次置业的人士来说他还是更难入市了呢？如果是一个借贷门槛提高的话，
你看他主要是在什么方面置业，他是在公寓置业呢还是在独立屋置业？这里面这个差别就比较大了。如果在就是独立屋或者是在 house 这方面置业，现在的难度是相当大了。但是如果是现在你首次置业呢是在公寓这方面置业的话，现在确实是一个好机会，因为现在这个公寓的话价格跟独立屋这个价格之间的差距呢，显然来讲是比较大。重要的原因呢就是独立屋的租金呢没有完全恢复到就是以前就是那个状态，主要原因就是留学生呢没有就是回来，还有一个疫情原因来讲，很多人呢喜欢的在家办公，而且公寓呢好像就是说现在如果是爆发大规模传染病的话，那公寓呢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所以说很多人就是购买呢都是倾向购买独立屋，然后公寓这个市场呢做一个冷落。 如果是说国际旅行开放以后的话，独立屋的价格呢可能会回落到一个新的平衡。另外你再考虑现在政府出台的一些就是政策来讲的话，也显然是针对独立屋市场行情是过热。总体来看的话，独立屋的价格可能在国际旅行开放以后，在2022年吧，应该会回到一个新的平衡。我并不是说它会出现负增长，或者是说它会价格掉了很多，我只是说它可能会回落到 5% 左右明年涨幅的范围内。那么对公寓呢，就是说它正好相反，因为是公寓的价格呢，它会随着留学生的进来以后，它会随着租金的提高而价格而涨。从投资角度看的话，一个是租金，一个是利率，这俩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它这两个市场就长期来看的话不会差得太远，短期来看的话这个差距大了以后可能会对投资人或者首次置业者提供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入市机会。当然了，就是说这只是我个人的这么一个看法，那投资呢是有风险，所以说大家呢自己做出自己的一个判断。
在此前的采访中您就提到过啊，说这个政府向首置业者提供购房补贴，就是政府调控吧，或者政府干预，并不太可能会改善这个住房可负担性的这个问题啊。您觉得政府除了提高这个借贷的门槛之外，还会有其他的干预方式吗？
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的发展的话是精心呵护的啊，这个是件好事。可以比较，如果说你把钱投资到就是股票市场来，政府是不大会干预你的股票市场了。但是房地产不一样，房地产关系到千家万户老百姓的生计，政府是保驾护航，你有政府保驾护航，那么我在想来讲你还怕什么呢？所以说我就是说很好，因为你不要让这个市场涨得太快，太快来讲对于大家都不好，因为一年你涨20%，好像是你赚了很多钱，但实际上这些都是纸面上的钱。如果是这个市场 crash 的话，大家都会感到不利。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是你政府来干预这个或保护这个房地产市场，那么你会回顾过去30年到40年澳洲房地产市场来讲，它没有经历一个很大的调整，跌了30%到40%。你没看到，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政府在保驾护航。由于没有大跌，就是人们的就是这个经历里面没有这个痛苦这个经历，就是说啊，不像美国或怎么样，他这个房贷呢已经高过这个房屋的价值了，我从来没发生过。所以说澳洲人来讲的话，他没有经过房地产市场的大起大落，所以说人们如果没有经过这个房地产的大起大落以后呢，他对信心就特别强，他就特别想买，他觉得这个东西就特别好的一个投资。但是我觉得可能澳洲政府在这方面来讲也确实做了很多的一个贡献，但是看这个成果了，如果这个成果如果效果不大的话，利率就是价格还往上冲的话，他可能还出台一些新的政策来继续压制房价的进一步快速增长。但是我觉得是个好事，就是不要把这市场到最后呢搞得一下子垮掉了，就大家都没有好处。我希望这个走势呢更长一久一点，不要把一次红利在一年之内或两年之内都用完，这样对大家都不好。
非常感谢悉尼科技大学建筑环境学院施松副教授给我们做的详细的分析啊。
好，谢谢大家。